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11日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多省市的政党一把手主持的捧习主政十年的新闻发布会，唯有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缺席。有评论认为李强是习近平权力是否稳固的晴雨表。另外，中共日前突然宣布增加渤海军演长达1个月，有观察认为这个可能是想调兵保卫北戴河，强调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共官媒公众号政治圈8号报道，近期有多位省级党政一把手出席中国这十年新闻发布会，但上海只有市长龚正出席，只字不提李强。中共二十大临近，有望进入常委的省市第一把手中，试图起伏最有争议的是李强。李强曾经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大臂。日经亚洲评论7月一份文章说，李强长期以来被视为接替李克强担任总理的候选人，但由于上海执行严苛的清零政策，导致民怨沸腾，他入京的机会似乎已经消散。金融时报援引咨询公司Sussex Group 行政总裁柏耶德 Alex Payet 的话说，上海以及中共党内部出现越来越多的声音，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的声音特别大，要求习近平强迫李强下台。李强或者在问责压力下未能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彭博社引述政治评论员陈道银的话说，李强的仕途前景将是衡量习近平是否获得党内核心地位的晴雨表。如果李强进入了政治局常委，感意味着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如果不是，则意味着习的地位不够稳固。此外，北戴河会议随着中共军队在渤海举行军演8号登场，中共宣布执行为期1个月的军事任务。时事评论员祝海清同自由亚洲电台说，渤海军演应该是暗示保卫北戴河会议，恐怕有一些事情需要拿到北戴河会议期间解决。7号新华社发表题为高校统筹掌舵定向领航文章，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官大势谋全局等等。有学者认为文章突显了在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仍然要一锤定音。学者周先生认为这个会议都是黑箱操作，自从习近平上台后，北戴河会议变得不再重要，因为他不愿意听取其他人的建议，更不愿意听元老们的建议，北戴河会议可能只是传达指示精神。
中共对台海发动军演，在这个礼拜有大约20艘中共军舰在海峡中线对峙，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媒体报道表示，目前北京政府拒绝启动有效的军事交流机制，这个令中美之间因沟通不利造成的风险增加。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的讲法，到8月10日下午5点为止，当局单日侦察到36次中共军机信号同10艘舰艇的信号，当局将继续严阵以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近期北京政府声称取消3个同美国的军事交流措施，以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进行报复。美国媒体 Political 引用消息说，在上个星期，中共军方高层多次没有接听美国军方打去的热线电话，感无助于缓解台海局势。对此，中共政府国防部发言人此后否认。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顾问简淑贤 Shirley Ken 指出，中共军方高层拒绝同美国就台海危机沟通，这个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典型行为。他同美国之音说，这个是因为中共军方必须服从中共政府官方的一切命令，没有权力同外国直接沟通。而北京取消这3个军事交流措施，在以前已经形同虚设，原因是中美两国本来就没有定期的有效的战区指挥官通话。评论员蓝述同希望之声说，台海局势近期难以降温，主要原因有2个。 台海周边的紧张局势应该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不会迅速地降温，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因为这次佩洛西访台，中共在国内的小粉红面前大大丢了架，所以说他需要做一些事情将这个面子找回来。另外一个就是二十大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二十大关系到中共权力的延续和更新以及平稳过渡，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今年最大的政治任务。而炒作台海的局势有利于中共的高层，特别是习近平能够更加严密地掌控军队和宣传机器，所谓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台海的局势都会延续相当的一段时间。在中共威胁台海之际，多国议员发布声明谴责北京的胁迫行为。据中央社报道，涵盖25个国家，共计220名国会议员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发布声明指出，国会议员的外国访问是常态，亦是恰当的行为。中共政府以军事手段威胁议员的正当访问，这样的做法完全缺乏正当性。该组织仲表示，将持续致力深化各国议员和台湾的合作，预计未来仲将会有外国议员到访台湾。
美国总统拜登9号签署了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旨在提振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增强美国在工业、技术和军事上的优势，以抗衡来自中共的竞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这个法案涉及的总金额高达2800亿美元，包括对晶片行业527亿美元的补贴，其中390亿美元用于鼓励晶片生产，110亿美元用来补贴晶片研发，其余分别用在补贴国家安全相关的关键晶片的生产，支持建立安全可靠的半导体供应链，培育半导体行业人才。此外，这个法案还规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比如为投资半导体制造创造 25% 的税收抵免等。法案还有一条最受瞩目的条款，即禁止获得联邦资金的公司在中国大陆增产先进制程的晶片，期限为10年，违反禁令者或未能修正违规状况的公司可能需要全额退还联邦补助金。拜登将这个法案称为美国一世代才只有一次的投资。他在签署法案前发表讲话时说，未来的晶片产业将是美国制造。中共驻美大使馆说坚决反对这个法案，说这个法案令人想起冷战和零和博弈思维。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总裁颜伟恩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5月就再次定调美中未来的关系，要朝着美国投资自己和中共不公平的贸易做战略性的竞争，以及美国要去寻找盟友结盟。我觉得这个晶片法的通过实际上就是呼应布林肯所讲的这三项目标。 BBC 报道指出，晶片法案针对中国晶片产业的排他政策，令到晶片企业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难题。颜伟恩指出，美国正是通过晶片法案以及推动美日韩晶片四联盟，组建一个半导体生产的民主科技联盟，来对抗以中共为首的半导体极权的举国体制。所以我觉得美中台未来的半导体上面，美台一定会是在一起，而中共就会自己要孤军奋斗。我觉得这个态势会越来越明显。颜伟恩认为，台湾配合美国的这个政策到美国设厂是双向互惠，因为美国要强调研发和人才培育，所以呢，台湾实际上在这个半导体的合作上可以跟美国的企业更为密切。
在能源成本下降的情况下，美国7月份物价增长速度放缓。政府公开的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8.5%， 低于6月份的 9.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CNBC 指出，在6月美国通胀出现了1981年11月以来的最快增长， 但是在7月份，通胀上行压力因能源价格下滑出现了好转，不包括经常波动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在内的核心 CPI 在上个月下跌了 0.3%， 而在6月同一指标上涨了 0.7%。 在7月份，汽油价格还比跌了 7.7%， 服装、二手车等产品的价格亦有下滑，食品杂货的价格继续上涨，环比涨幅为 1.3%， 同比涨幅达到 13.1%， 达到1979年以来最快的年度增速。受到通胀压力减轻的鼓励，美国三大指数10号高开高走，行业出现了更高的投资热情。波士顿学院经济学家贝素恩 Brian Perfume 表示，个别家庭仍然感觉到喜忧参半，因为汽油价格下降的同时，食品仍是继续涨价。不过他预计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食品价格的通胀可能会见顶。预计在9月份的美联储政策会议上，当局会继续考虑加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希望看到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展示出价格压力的衰退。目前美联储理想的通胀目标是 2% 左右。资深财经评论人杰森和希望之声讲，近期白宫的官员在媒体上频繁解释，希望重新定义衰退的概念，原因是现在紧张的就业市场显示出美国经济仍然具备明显的活力，并非寻常的衰退。他早前表示，压制通胀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即使通胀暂时受到控制，亦不能够掉以轻心。在1970年代，美国的通胀问题曾经出现多次的反弹和反复，最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抗争才得到解决。
在2020年疫情爆发以后，健康科普平台丁香医生因快速更新疫情信息爆红，但在这个星期丁香医生突然被全网封杀。网友指出，这个账号在被封之前刚刚发了一篇短文，题目大概的意思是说，在朝鮮所有的新冠患者都已经痊愈，这个文章可能是导致中共政府封号的原因。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目前为止，丁香医生的母公司丁香园旗下的一系列账号全部被限制发言，无论是微博、知乎、小红书定是抖音平台，账号都处于有问题的状态。平台消息显示，这些公众号有所谓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网友表示，在这件事之前，这个名为丁香医生的账号还提过不要为健康的人发放莲花清瘟，这次又说朝鲜的患者已经全部痊愈了，从侧面直接挑战了中共政府主推的清零政策。对于丁香先生被封，有大陆网民感到遗憾，他们说丁香医生在国内是个数一数二的科学养生科普账号，经常引用外国专业杂志《柳叶刀》的文章，算是医学前沿的宣传阵地，结果现在亦被打击了。是不是当局认为不能够让另外一种声音存在？
近日网友发布推文指出，偶然发现中国外交部的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关注黄色账号，导致系统启动联想功能，将相关不雅贴文分享到其他用户的页面。综合多家媒体早前的报道，赵立坚的海外账号不单止一次做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之前亦曾经关注苍井空以及多个黄色网站账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网友评论说，中共政府的外交部发言人每日都讲假话，又公开行为不端，难免精神会有问题，出现心理变态。在 YouTube 上有播主表示，这样的事情他们见怪不怪。赵立坚的官方账号不止一次为关注他的账号者推送涉黄的推特频道，而这些频道都是他的账号所关注的。此外，中共驻英国的大使刘晓明亦曾经被发现为黄色推文点赞。对此，中共政府声称这个是一次黑客入侵。近期关于赵立坚的丑闻频传，在8月9号，雅虎新闻报道消息称，赵立坚近日打伤了老婆，随后遭医生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和重度的抑郁， 还有暴力倾向。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消息仲需要进一步求证，但他怀疑赵立坚之所以眼睛浮肿，可能是因为吃了精神药物。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